我们一起来，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在所愿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下面是牧师正道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这几天我们都看到有一个新闻跟中国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一个国际的新闻，就是中国在前几天发射了一枚中程的导弹，然后击毁在地球轨道上运行，是一颗中国已经准备要报废的一个气象卫星。那这个举动当发布出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就是中国已经有能力可以去攻击甚至摧毁在地球上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当然在国际上引起很多的国家纷纷的发表评论，那有很多的紧张。那我们大家猜想得到最紧张的当然是美国。那美国为什么紧张呢？因为许多的间谍卫星都是在他们正式攻击的这个类似的高度上运行的。那很多的评语特别是从我读到说有从中国角度的，就是觉得美国人很霸道，你们二十几年前你们就做过这种事情，那现在别人做了都不行，只有你自己做才可以。不过美国紧张有它的道理，因为美国可以说是今天在世界上非常非常的依赖卫星的一个国家，不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论从军事上面都是如此。前些日子我曾经提到说，在战争的时候，不论是飞机，不论是导弹的发射，从潜艇从军舰上发射，根本不是靠人的眼睛，更不是靠人在计算，都是靠卫星的导引。所以指挥中心可能是在波斯湾的一个军舰上发射一个飞弹，但指挥中心可能是在科罗拉多，可能是在佛罗里达。那为什么可以这么远可以来控制呢？因为靠的是卫星的侦测，卫星的导引。所以我们发现说，现代的战争，你打赢战争不是在于你战场上你可以摧毁多少的飞机大炮，而是如果你能够有能力瞄准甚至摧毁对方的这些卫星的话，你等于可以让敌人变成瞎子，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另外一个事情，我们也在美国生活，我们都知道最近布什总统为了应付伊拉克的情况，可以说已经到焦头烂额的地步。美国国内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到伊拉克，你只要打开新闻，你天天听到的就是炸弹爆炸，就是几十个人上百个人的死伤。美国本来以为抓到萨达姆总统，现在也除了死刑了，应该结束了，没有。前些日子本来以为抓到那个一个基地，这个 Al-Qaeda 的首领扎卡维，也把他打死了，问题应该解决了。当时大家都好高兴，说问题快要解决了，也没有解决。不过最近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行动，是抓了五个在伊拉克的伊朗外交官，抓了五个人。那这美国其实不是第一次在伊拉克境内抓伊朗人，这已经是第二次。那你会想，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里面抓伊朗人做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伊朗在搞原子弹、核子弹啊，所以美国没有办法动它，所以只好出出气，在伊拉克抓一些伊朗人这样子泄泄这个愤怒呢？其实不是。美国最近越来越明白，我相信你们看见了，他们发现伊拉克的这些几乎是要成为内战，伊拉克两个很大的这个回教的派别，逊尼派跟什叶派，其实那个背后是谁？一个是伊朗，一个是叙利亚。所以他们特别发现很多的武器、很多的技术、金钱是伊朗在后面支持的。所以美国最近开始学会了，要解决伊拉克的问题，至少一部分的问题，你一定要切断伊朗的来源。你不切断伊朗的来源，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当然这个抓了能不能解决，那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两个事情？一个是人造卫星，一个是美国在抓伊朗人。弟兄姐妹，你发现吧，你在战场上你要得胜， 你要找到真正力量的来源。你如果找不到真正力量的来源，你是白忙一场。就像美国这些日子以来在伊拉克，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谈到代求的祷告，这个我们很熟。主内肢体有受苦啊、生病啊，我们就互相祷告啊，我们纪念他们。你要看到周报，每个礼拜我们总是登有些肢体，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也提出来为他们祷告，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但是肢体的代祷事项总是会有。其实不止这些肢体的事项，我们祷告，我们在教会的事工有时候也让我们担心啊。我们为大家能够意见一致来祷告，为有个事情没有处理好，弟兄姐妹伤心难过，我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常常为这些事情祷告，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纳闷过一个事情：你不断为这些事情代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怎么事情老是这么多啊？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怎么一个又接着一个？有时候接连来的时候，好多好多。所以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保罗提醒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祷告。不是我上次讲的代求的祷告，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还有另外一种祷告，是叫征战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明白，就像现代战争中你一定要先摧毁人造卫星，就像在伊拉克的战争里面你要先把伊朗的路给它切断，基督徒也要明白，很多我们所遇到的，我们发现这里有个破洞，那里有个破口，这个生病啊，那个怎么样，不合一，吵架，纷争，其实那个背后是撒旦魔鬼的作为，但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是18节，其实在第12节，好不好？我们再次回到以弗所书第6章的第12节，那边讲到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你要注意到那个背后的力量，而不是只有看到眼前。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常见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都是等肢体、等弟兄姐妹出了问题，有病痛啦、有困难啦、有纷争了，我们才开始为他们代求。平常我们觉得没事，结果教会本来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教会却变成了照顾伤兵的医院。因为我们不断不断想到了，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今天我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很重要的保罗在教导我们要学习征战的祷告，去堵住那个破口的发生，而不是等到破口发生了我们才在那边解决。所以这是今年我在周报里面有印到说，教会今年的目标其中有一项要努力的，就是征战的祷告。那我们来想想看，首先第一个要想，为什么要有征战的祷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在这段经文我们来想，为什么要有这种祷告？通常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首先学会的是什么？为自己祷告，然后顶多多一点点，他逐渐开始为他的家人祷告。等到经过一段时间，有些基督徒比较进步了，他的生命开始成熟，他开始学习到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那这个已经是跨越了一步。那祷告的这种代求的时候也有分别，对自己的事情祷告就比较迫切一点，对所熟识的弟兄姐妹的困难祷告会迫切一点，那对不太认识的啊，牧师在台上报告的，可是从来也没听过也没见过那个人啊，祷告可能就不是那么认真，这很正常。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一生的祷告生活其实就停在这里，就这样而已，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偶尔想想到为了教会弟兄姐妹。但是保罗刚刚我们读到的6章12节提到，基督徒所面对的仇敌不是这个生病那个有困难，基督徒所面对的仇敌是撒旦，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属灵界的恶魔。所以怎么面对这样的仇敌？我们刚刚在读起因文的时候，其实已经从12节一直念到18节19节了。保罗在这个地方说，面对这样的仇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兵器。 那我们今天只读到第十八节的地方，其实前面保罗总共讲了六样的兵器，属灵的装备。那我们今天读到的十八节，他提到了祷告。其实祷告不只是第七样的兵器，祷告可以说是整个基督徒抵挡撒旦的一个基础，甚至是属灵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保罗以弗所书整个写完的时候，他最后从十八节这边他开始提到关于祷告，所以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在第十八节的地方，好不好？我们再来看一次，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你注意到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字，一个是随时，一个是警醒。随时跟警醒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随时跟警醒总是跟撒旦脱离不了关系。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一章三十六节我来念那一处的经文。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一章三十六节耶稣所说的，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你注意到耶稣在这边说到什么？时时，然后呢祈求，所以总是跟随时跟警醒这个有关系。然后耶稣这边接下去说，能够逃避这一切的事情，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表示你要时时的警醒，你才能够站立在主的面前，就是你可以进入神的国，你的信仰才不会失败，才不会跌倒。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说，保罗提到说随时多方祷告警醒不倦，一定跟什么有关系？跟撒旦有关系。好不好？让我们看到另外一处经文，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我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在新约的340页的地方。刚刚我们看了路加福音21章，耶稣提到了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那我们来看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繁体的公用圣经是在340页。这边怎么说呢？我盼望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八节，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讲到我们的仇敌是属血气的，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当我们在想到我们为什么要有征战的祷告，我们要明白这个属灵气的恶魔，这个魔鬼他到底是怎么样在做事的。所以你注意这个经节，他又提到了什么？警醒。他又提到了警醒，然后呢遍地游行寻找，这表示什么？随时，他时时在寻找。所以你看见吗？随时跟警醒总是跟撒旦脱离不了关系。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在日本有一个便利商店，就叫 Family Mart 全家便利商店，它在日本是排名第三这个董事长呢最近到台湾去，因为台湾的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刚刚好达到2000家这个庆祝的仪式上，这个日本人就去那边，然后有这个庆祝仪式，然后他在勉励这些员工，他说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在台湾是排名第二，那日本第一的、台湾第一的跟美国第一的便利商店就是 7-11， 那是最大的。那这个 7-11 呢是12000家，那他们只有2000家。所以这个 Family Mart 这个董事长呢，他就勉励这些员工用龟兔赛跑的故事来勉励他们。那龟兔赛跑的故事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听过，对不对？乌龟跑得很慢，但是因为兔子睡觉，所以乌龟跑赢了，对不对？但是这个董事长，他这个 Family Mart 的董事长说，在现实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会睡觉的兔子。然后他说 7-11 不是一只会睡觉的兔子，所以你不要做梦他会睡觉，你必须努力。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 彼得提醒我们的这句话，撒旦不是会睡觉的兔子，撒旦不是会睡觉的狮子，撒旦是什么？是很殷勤的狮子，他很殷勤，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他不是一只会睡觉的兔子。当我们在面对试探，当我们面对挑战，我们很容易看到表面，我们觉得只要解决人或者解决事情，我们专注的就是人之间的纷争，我们以为把这些事情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保罗跟彼得同样在提醒我们，问题的根源不是在这个表面，是在那个背后。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的好，为什么？请大家同心来念。彼得在这边形容魔鬼遍地游行，好像吼叫的狮子。为什么吼叫？他饥饿，然后他找寻什么样可吞噬的人。我常常提到这段经文，我觉得彼得用的真好。我相信我们看过这个非洲大草原的那个景象，不论是豹也好，不论是狮子也好，他是找寻可吞噬的。为什么他找寻可吞噬呢？他不是盲目的攻击所有的基督徒，不是的。一只狮子或一只豹，他在 草原那边，他肚子很饿，可是他蹲在那边看，旁边一大群羚羊，旁边一大群斑马，这些动物在那边。这些狮子，这些攻击的肉食性的动物，它不会直接冲进去那个群体里面，一冲进去它会被踩死，它不会那么傻。这些狮子或者豹它怎么做？它在旁边开始赶它们，吓它们。当这整个群开始跑的时候，它抓谁？最后的小的病的跑不动的那个，就是什么？可吞噬的。所以彼得在这边用的是非常具体的一幅图画，他找寻那个可吞噬的。可吞噬的意思原来是一口吞下去，一口吞下去。谁是可吞噬的？落单的，体弱的。体弱的基督徒就像出信的，就像信仰一直不坚固的人。落单的基督徒是吗？落单基督徒是信仰上跌倒的，冷淡的，退后的人，他们成为落单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魔鬼是怎么样在攻击基督徒，我们明白为什么要有征战的祷告。那对这段经文，虽然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很熟悉的，但是有个误解。我上次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提醒了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提醒。提醒什么呢？我们通常认为被魔鬼吞噬的基督徒就是离开了教会。什么叫被吞噬的？就是没有了信仰嘛，对不对？就是离开了教会。但是你仔细想想，对不对？不对的。如果被魔鬼吞噬了，离开了教会，那我们要好好谢谢魔鬼，因为魔鬼帮我们清理了不合格的基督徒，对不对？留下来每个都是基督的精兵了。不是的。不错，被魔鬼吞噬了，有些人就离开了信仰，受洗了以后遇到一些难处就不来教会了，是有。但是未必所有被魔鬼吞噬的都是离开教会信仰跌倒的基督徒。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所以从新约看来，我们要留意的，被魔鬼吞噬的人可能依然在教会中，但是却被撒旦来利用破坏教会。可能是什么样子呢？可能是他自称个基督徒，他生活一点见证都没有。这样的人在教会中，一些福音的朋友来到一看，不信主了，算了，你们教会有这种人，这是在破坏教会。也有些人在教会当中，可能他的言语，可能他所做的事情，带来肢体间的纷争伤害，然后让教会里面产生不和睦。撒旦的目的是什么？撒旦的目的不是要设法让美德教会房子塌下来，撒旦的目的是什么？破坏你的教会，让这个教会不能传福音，让这个教会不能合一，没有力量，这就是撒旦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被魔鬼吞噬了通通离开教会，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很好处理了，其实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征战的祷告？为什么我们要警醒？因为撒旦的作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我曾经提到过一个牧师的故事，我就想起他说的话。这个牧师他在牧养的当中呢，他遇到一些困难啊，教会连续好多年没有什么增长，没有突破，那他就很急，很盼望说能够有一些增长突破。他是一个蛮保守的教会，后来他为了想要教会有一些增长突破，他就去参加一些研讨会。然后呢，他就到他是在台湾，所以他到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叫祷告山，这是很灵恩派的地方他在那边，寻求能力去了之后回来觉得学到很多东西，于是回到教会就开始推动不但敬拜赞美然后每个主日崇拜之后就为弟兄姐妹的身体祷告，表面上看起来很好教会慢慢也吸引一些人，当然没有说很明显的忽然间增加很多人，也吸引一些人。那这个牧师呢，就常常去祷告山要学习这些事情。后来有一次在一个主日崇拜后，他就为教会一个弟兄，其实是一个刚刚受洗不久的人，为他祷告。那这个人呢有脑瘤，他就为他祷告，那因为很迫切呢，请他跪下去，然后他就按在他的头上为他祷告。可能你们听来已经觉得可能不太妙，是不太妙。后来那个人他祷告之后回到家就去世了，那个下午就去世了。家人都不是基督徒，就这个人自己到教会来。那还好这个家人并没有要告教会，并没有说要很激烈，但是唯一一个条件，这个教会必须请牧师离开，这个教会不能有这个牧师在那里。后来这个牧师他也离开了，离开以后他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办法侍奉，因为碰到这样的事情。后来有人去看他，有其他传道人去看他安慰他，他跟去看他人说一句话，他说我被撒旦利用，我被撒旦利用了。因为他离开以后整个教会几乎都快散掉了，经过好多年的时间才慢慢回来。所以撒旦破坏教会其实用各样的方法，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样子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不留意的话，我们以为是很简单很平凡的事情，在那个当中却有撒旦的作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征战的祷告？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就像彼得在这里所说的，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面对这种仇敌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围墙筑高一点，我们定做厚一点的大门呢？或者是面对这样的仇敌，我们就多办几次退休会，多办几次布道会，还是我们多办几个婚姻讲座，大家的婚姻就会美满？其实保罗说不是从那个开始。那我们再次回到以弗所书，保罗说先从祷告开始，要面对这样的仇敌，我们必须要靠祷告，必须要靠祷告。所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抵挡灵界撒旦的攻击，我们必须要靠祷告。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如何祷告？我们知道代求的祷告，弟兄姐妹生病啦，遇到困难，我们就为他们代祷。我们在主人面前提到这些人名字，为他们的信心，为他们的身体病痛得医治来祷告。但是征战的祷告要怎么祷告？我们再次回来看十八节，刚刚我们有读过，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只要你提到随时提到警醒，就跟撒旦脱离不了关系，因为他是时时找机会在攻击，在破坏教会。所以保罗在这边教导我们，他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事实上在这一节里面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我们就看不出来，其实他在这一节里面用了四次，用英文那个 all 那个字，所有的，他用了四次所有的这个字。什么所有的呢？所有的方式就是多方，所有的时间随时，所有的坚持就是不倦，那个十八节的下面不倦，还有所有的圣徒，他用了四个所有的在这一节里面。所有的方式是什么？ 公祷、私祷，你大声祷告，默祷，闭着眼睛祷告，开着眼睛祷告，站着祷告，跪着祷告，甚至躺着祷告，特定时间祷告，想到就祷告，各样的方式来祷告。然后呢，坚持，用所有的坚持。这个坚持这个字，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记不记得耶稣说过那个比喻，不义的官，那个寡妇向他祈求。耶稣用的字就是保罗在这里用的那个祈求，是那个坚持是同一个字的。但弟兄姐妹，不论是所有的方式，不论是所有的坚持，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是保罗在这里提到，靠着圣灵随时。随时就是所有的时间。那随时祷告是什么意思？随时祷告不是说你24小时都要祷告，那不然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我们就祷告就好了。其实随时祷告的意思是什么？让祷告成为你的习惯，让祷告成为你生活的习惯。在旧约圣经当中，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但以理，旧约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十节的地方这边我来念一下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十节。说第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的预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你注意到最十节最下面一句话说，与素常一样，与素常一样。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但以理的祷告生活是他的习惯，他每天三次向神祷告，为他的国家，为他的民族，为他的百姓来向神祷告。所以当他祷告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我们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第十章，我们看见说神回应他的祷告，他派天使来向他说话。甚至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讲到什么？讲到说当神派出来的天使力量不够的时候，神甚至派天使长米迦勒出来，来胜过魔君。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能够胜过灵界的邪灵，圣经用翻译为魔君。所以你看看一个人能够随时的祷告，就是他的祷告生活可以是一种习惯的时候，可以击退灵界的势力。弟兄姐妹看见了吗？这是何等大的力量。那如何能够有这样大的力量呢？因为他有规律的祷告生活，他的祷告生活成为一种习惯。所以在以弗所书这个地方第十八节，我们这边看到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一个能够规律的祷告生活的人，他的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把属灵的智慧加给他。当他能够有祷告规律的祷告生活的时候，神就让他明白神的心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但以理，因为他的祷告生活是一个习惯，所以神让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第十八节的最上面这个说靠着圣灵，原来意思是说在圣灵里面，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上礼拜也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在求神的心意成就，我们只是在逼神实现我们的旨意。我们大部分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神的心意，其实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旨意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只是我自己想要什么神你就给我吧。如果你的祷告是这样子，你绝对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李牧师啊，在圣灵里祷告什么明白神的心意，很抽象啊。是很抽象。为什么会很抽象？因为我们对神的心意没什么兴趣，我们只是要神实现我们自己的心意而已。除非你的祷告你能够成为习惯，你才会去慢慢明白什么叫做靠着圣灵，或者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当你能够祷告成为习惯的时候，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会先想到神。什么叫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会想到神？你遇到什么事情，你会想，神让我碰到这个事，要告诉我什么？神让我遇到这个，要教导我什么？神让我有这样的遭遇，在指示我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习惯的话，很难 要说去明白什么神的心意。对今天的基督徒，随时祷告，祷告成为习惯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我们很忙。其实忙不是真正的理由。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神给我们恩赐，神给我们祝福，所以我们习惯于依靠自己的智慧，我们依靠自己的知识，我们依靠自己能够运用的资源，我们觉得在为神做事。当我们想到一个事工，我们想到吸引人，我们想的是什么？怎么样比较漂亮的设备，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别的教会一样有那样的设备，有那样的 program， 我们就可以吸引人。我们想到是财力，我们想到是人力，我们想的是这些。我们很少去想到属灵的源头，我们想的是人的源头，人的力量的源头。当我们想到的是人的力量源头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时间祷告，因为我们忙着去做事情。因为神给我们很多，以至于我们忘了神本身。还有一个原因，基督徒我们不太会把祷告成为习惯，我们往往觉得遇到事情才来祷告，有困难，有生病，有受苦了才祷告，没事的话感恩几句就好了，对不对？何必祷告？这个是我们许多时候也落入的情况。我们觉得没事的话就没什么好祷告的。因为这两个原因造成我们很难能够有征战的祷告。很著名的英国的圣经学者，也是一个牧师 Martin Lloyd-Jones，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对神的认识，最终的衡量标准是他的祷告生活，而不是他圣经读过几次，而不是他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侍奉。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对神的认识，最终的衡量标准是他的祷告生活。但是我们很忙。其实弟兄姐妹说到忙，生活是安排的，不是吗？忙的当中，只是你安排来做什么，你做的是什么选择。什么是祷告的习惯？你可不可以每天多一点点时间给神，固定多一些时间给神？你可不可以在一个星期当中分一些安静的时间给神？但一里一天三次可能你很难做到，但你能不能一天一次多一些时间给神？我鼓励你试试看，我鼓励你操练这样的祷告。祷告之后不要急着起来，我们今天很忙，我们也忙着祷告，我们忙着办事。我们的祷告像什么？我们的祷告都很忙碌，我们啰啰嗦嗦的跟上帝说了一堆，我们根本没有在听上帝有没有回答我们，说完了我们就回头就走，我们还有下面的事情要忙，对不对？因为很忙。弟兄姐妹，你对你的太太，你对你的先生说话会这样子吗？你跟他说完了你回头就走，他要回答什么你根本不听，你不会这样子的，这是很不礼貌的。但是忙碌的祷告，我们其实对神是这样对待他，我们说完了我们回头就走。你可以试试看，在你祷告的当中你可以稍微安静一下，祷告完了不要急着回头就走，祷告完了再多停一下，心中安静，给神有时间来对你说话。忙碌的祷告你很难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的心意你怎么去好好的侍奉？所以这就像什么，下礼拜这个 Super Bowl 要打了，你想看这些球员，他可能有很好的设备，可能有很好的训练，他的条件很好，但是假如这些球员一上场之后不听指挥，我相信你们都看过那样的电影，那个球员上场，教练在场边透过这个无线电跟他喊什么，他甩都不甩，听都不听，然后下来怎么样，就是吵架，因为没办法得胜。当我们祷告却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是在做这样的比赛，你知道吗？我们上场了，我们却不明白教练的心意，我们没有得胜。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如何祷告 可不可以试试看，在你每天的祷告的生活中多一些时间给神，操练一下，不要急着起来，不要急着走，让你的祷告不是一种忙碌的祷告。最后还有一个，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为谁祷告。我们看过了，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面对仇敌。要怎么祷告，随时把祷告成为一种习惯，你才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最后一个我们看到是要为谁祷告，所以我们看到18节，好不好，我们再次从18节最后看起，他说为众圣徒祈求，19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不会只关注到自己的问题。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只会关注自己的需要，他的属灵生命事实上被自我中心的罪在腐蚀掉。所以保罗这边一开始就提到为众圣徒祈求，有个蛮有趣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在20世纪的二战之前，有一个战争不是很大，在西班牙的内战。当这个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西班牙有很多的精神病的患者，那多到一个地步呢，连当时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接纳，医院也不够用，诊所都不够。后来呢，内战爆发，当然很多的人死亡，很多人流离失所，对国家带来很大的破坏。但是呢，这个西班牙内战经过战争之后，这些医生发现这个战争有个副作用，是一个好的副作用。什么呢？原来这些病患竟然得到医治了，这些精神病患的医院呢空了，他们都回家去了。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没有战争的时候，这些病人老想谁？想自己。他关心的就是我有问题啊，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只看到自己。然后等战争整个爆发，战争爆发是更大的焦虑，但是这些病人在这个更大的焦虑的里面，他们开始为谁担心？为家人，为朋友，为国家担心，超过为自己的担心，结果他们的病竟然好了。所以是一个好的副作用，当然是蛮有趣的事情。但弟兄姐妹，我们岂不也是如此吗？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说为众圣徒祈求？你关心的是谁？你关注的是什么？是不是老是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地方，保罗说为众圣徒祈求，我刚刚讲到了，这是征战的祷告。所以征战的祷告不是等到人家生病啦，等到有困难啦你才祷告。为众圣徒祷告是什么？为他们属灵的益处来祷告，是为他们属灵上的益处来祷告。所以这个为众圣徒祈求是什么意思？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能够胜过撒旦的试探，为他们祷告夫妻之间能够有彼此相爱蒙保守的见证，为他们祷告在家庭的父母子女之间能够有爱的见证，为他们祷告让慕道的朋友能够蒙恩心中软化来信主。这个是为众圣徒祷告，而不是说生病啊这些困难啊。我们不太习惯这种祷告，对不对？我们不太习惯，我们觉得很空洞，我们觉得不太实际，我们觉得说有什么问题然后为你祷告总是比较实际一点。但是保罗这里说不要老是只有那种祷告，你要学习为众圣徒他们属灵的益处、属灵的生命来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祷告永远只有互相代求那些生病啊、困难啊、心中有难处啦，如果是这些，你祷告了不久，你逐渐会疲倦，因为你发现有祷告不完的问题，问题老是一大堆。我记得去年我们有一阵子弟兄姐妹好多人有生病啊，你可以看看，如果你有收集这个教会的周报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阵子这个代祷事项就啪啪啪一大堆就跑出来了。特别是我记得去年我们中间的破弟兄啊，我们知道他脑瘤，后来离开我们，神接他去。那阵子不单他生病，还有啊一些其他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弟兄在问我，哎，林牧师啊，代祷事项那么多，是不是神在惩罚我们啊？神在咒诅我们的教会啊？如果我们老是在这些的代祷事项里面绕来绕去，你真的会越祷告越失望，对不对？你怎么祷告，你却觉得问题一大堆。所以保罗说，不要只有为这种祷告，让我们更超越，为众圣徒的益处来祷告，属灵上的益处来祷告。然后第二个，保罗在这边十九节也提到为我祈求，也就是讲到我们为教会的牧者，为教会的领袖同工来祷告。保罗很明白，很不客气的，他说请你们为我祷告。那这个你们可能有人会想，为什么要为做传道人，为做领袖的保罗，你自己是使徒，你的属灵生命这么强，不然你怎么来帮我啊，对不对？那你既然可以帮我，为什么还要为你祷告啊？其实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耶稣说过了一句话，马太福音26章的31节，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句话我们很熟。你以为这个道理只有基督徒懂吗？我告诉你，撒旦比你更懂。撒旦早就知道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你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撒旦先从谁下手？先从耶稣下手，对不对？耶稣一出来侍奉，就先受试探。所以撒旦明白这个道理，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他攻击做领袖的，这是撒旦很喜欢用的技巧。所以保罗在这里，你们看到十九节的地方说，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保罗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口才跟放胆呢？因为他后面讲，我是一个带锁链的使者。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以弗所书是一封监狱书信，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保罗为什么要这样提到？他是奉神，到处传福音，却被关在监狱里面。撒旦会攻击他，怎么攻击他？你是奉神，你落到这个地步，你算了吧。他会感到灰心，他会感到失望的，会不会？会。保罗不单会有这种想法，在腓立比书他还提到，当他被关抓到监狱里面关起来的时候，外面有一些基督徒幸灾乐祸。腓立比书有提到，有些人高兴得不得了。保罗说，如果做到这个地步，连自己主内的弟兄我被关起来他还幸灾乐祸，那这种福音要不要传？算了吧，算了吧。保罗会有软弱的，为什么？撒旦会攻击他的心怀意念。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什么？提到说，为我祈求，让我还是放胆，让我这二十节最后说，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如果没有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然后撒旦的试探，撒旦攻击他的心思意念，我们今天就没有以弗所书了，我们今天也没有哥罗西了，这些书信可能保罗写都懒得写了。所以撒旦的试探，特别是对教会的领袖，对基督徒，常常是动不动就冒出来的。如果你仔细去思想你的人生，当你低潮的时候让你灰心，让你顺利的时候让你骄傲，当你遇到困难让你觉得无望，让你成功顺利的时候让你过度自信，有时候想想撒旦真是见缝插针，对不对？只要有缝他就冒出来，他用各样的试探来攻击基督徒，攻击这些教会的领袖。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为我祈求？如果攻击了教会的这些领袖，他们就不能装备圣徒，教会就被破坏了。所以前些日子在11月 前几个月在11月的美国大选这个选举的时候，我们都记得在科罗拉多的那个教会啊 ，Ted Hager 那个美国福音派，是一个5000多人教会的牧师，然后又是美国福音派协会的主席。那我们看到啊，他做了这些犯罪的事情，然后 让很多人失望。我不晓得当你看见这个例子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是想说你看又是一个传道人罪有应得，他就是做这种丑陋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他是这样。这些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想想，你来看看保罗写的这段话， Ted Hager 的故事只是什么，是撒旦的成功案例，你知道吗？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一个领袖的失败，只是撒旦又一次成功的案例。更提醒我们需要为牧者，为领袖来祷告，为众圣徒祷告，不是等到有事才祷告，而是我们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征战的祷告，也是我们年度的目标。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我说了半天，有人还是会想，你牧师这种祷告好像没什么用，对不对？我们能祷告什么呢？求神保守这个，求神保守那个，又看不到什么改变，这种祷告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可能你也会这么想，祷告到最后好像蛮无聊的。可是弟兄姐妹，你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祷告一定要看到什么改变？你为什么会想祷告一定要有改变？那我再进一步问你，这个改变是谁的定义？是你的定义还是神的定义？往往是我们自己的定义，对不对？其实绕了半天，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祷告很自我中心？我们祷告非得有改变我才要祷告，而且改变要称我的心才可以。所以我们还是在逼上帝实现我们自己的旨意而已，不是吗？如果没有改变，如果没有合我的心意，祷告起来就没趣，祷告起来就觉得没什么味道。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要像保罗说的靠着圣灵祷告，假如我们真的愿意在圣灵里面祷告，假如我们真的愿意寻求主的心意，而不是逼上帝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必须先舍弃有改变我才要祷告的态度。我们必须要先放下自己改变的定义。如果你不放下就很难，但是你放下了，征战的祷告才成为可能。你放下了才成为可能。那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自我中心，父啊，你知道几乎是牢不可破。自我中心主宰着我们的信仰，甚至主宰着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自己是主体，神你是一个奴仆，你只是为了我们向你求，只是为了来满足我们自己的心意。父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在祷告上真是能够成长。让我们弃绝那种嘴巴会说寻求神的心意，但心里面还是在满足自己的想法。主啊，让我们真实谦卑下来在你面前，常常提醒我们，每当想到撒旦的伎俩，主啊，已经是无孔不入，我们各样的境遇都可以被他利用。恳求主你加添恩典给我们，特别为这个教会祷告。主啊，我们需要你的保守，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更多在征战的祷告上愿意摆上的人。主啊，以至于我们不是忙着补破口，而是我们能够向前来侍奉，同心来侍奉。恳求父你的怜悯，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